中国宣布开通全球首条 1.2T 超高速主干网络，部件总长3000多公里，分析家对此是打了问号，怀疑宣传大于实际。不过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做到的话，将会代表中国在硬体的路由器晶片上有很大突破，亦代表中国能够做出纯度很高的光纤。这个不单止在市场上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亦可以透过 1.2T 的超高速网络去串联每个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避开美国对中国 AI 高阶晶片的限制。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军在台北的报道，中国政府目前推动的网络强国战略近期似乎有新的进展。北京清华大学近日宣布，联手华为、中国移动和蔡尔网络等公司共同开发的 1.2T 传输率是每秒1200G委元，超高速下一代网络主干通路已经开通。这条道路连接北京、武汉、广州，总长度超过3000公里。据中共的介绍，这条通路的关键核心技术是路由器 1.2T 单浮 IPv6， 也就是互联网协定第六版超大速率单板和3400G 超高速光路多光路聚合，而系统软件硬体设备话是中国制造。中国的人民日报说，在全球互联网 400G 主干道路技术才刚刚开始商用的情况之下，这个代表着中国的主干通路技术达到了 T 比特级的门槛。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高速网络业者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市面上已经有成熟的 400G 的光转发器模组，并且有少数 800G 的产品。 1.2T 的技术仍然在测试当中，这次中国宣称的超长距离的 1.2T 正式服务的成果，除了是技术上突破之外，亦代表着背后的软硬件人才的培育和整合已经达到国际水准。不过中国宣称的成果仍然受到外界高度存疑，据彭博社报道，目前仲无法证实中国的讲法是否是真实。台湾中央研究院资讯科技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王燕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官方的新闻稿完全没有提到技术规格的细节，所以有可能是宣传多于实际。而此外，一般来讲，网速的理论值和实际值都会有落差。例如第五代行动通讯技术 5G 的理论值是 1GB per second， 但实际上在测试的时候可能只有几百个 MB per second 而已。他说光纤也是一样，中国只是说在理论上3000公里长的主干网络可以跑到 1.2TB per second 的网速，但到底是怎么测的呢？实际上是否真的能够可以达到这个数字，以及如果再接上更多的信号点接，是不是能够维持相同的高速等等，外界都是不得而知。
所以这个新闻是带一个很大的问号。
王燕南说，所以这个新闻它是带一个很大的问号。技术上如果真的做到的话，就是代表中国在路由器的芯片上有很大的突破。路由器是将运算装置和网络连线到其他网络的联网装置。王燕南说，400G 的光纤产品其实是近两三年才面世的产品。中国的做法看上来是用3条 400G 的光纤将它结合起来，上面再由一个单一的路由器同时去处理这3条 400G 的信号。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将会代表中国开发出速度非常快的路由器，快到可以同时处理 1.2T 的信号。因为单是开发一个 400G 的路由器就已经很困难，而且现在都是透过8个物理编码子层，也就是 PCS 的通路从事传输才达到 400G。而中国是用3条通道达到 1.2T， 代表中国在硬件上、在路由器本身的晶片上有一些突破。但是这个晶片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华为做出来的呢？同样也是无从得知。王燕南说，如果 1.2T 的超高速网络可以成功布建3000公里长的距离，这个也可以说明出中国的光纤纯度非常高。因为光纤在长距离传输的时候将面临高误码率和传输失真的问题，同时亦需要解决元件耗电量的问题。 所以如果光纤纯度不是那么高，通讯会在传输过程当中耗损，可能只是传送几百公里远。他说当大家还在讲 400G 的时候，中国已经讲到 1.2TB/s，比人家跳了三倍，如果真的好像北京清华大学讲的那么好的话，将会令到本来要拉得好几条光纤的成本，现在变成只要拉一条就可以了，成本将会是大不相同。
这个光纤有时候埋地下，有时候埋海里面，但是越找光纤越好。
王燕南说，这个光纤有时埋在地下，有时埋在海里面，但是越少光纤越好，所以在商业上有很大的价值。北京清华大学说 1.2T 超高速主干通道的面世是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大提出的加速推动网络核心技术，打造网络强国的目标，是未来网络试验设施 FITI 的计划一个重大技术验证成果，亦是 FITI 高效能主干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FITI 是由中国清华大学等四十几间大学承建，以纯 IPv6 技术为主，是继中国教育和科学研究电脑网络 CERNET 和 CERNET2 之后的第三张大网。据中国人民网说 ,FITI 主干网的核心节点分布在全国31个省区市、35个城市的40间高等学校，以3万多公里光纤通讯网络为基础，可以为各类用户提供未来网络各种技术的试验服务，支撑 FITI 成为超大规模开放性网络试验的环境。分析人士说，中国为他们的高等教育国家网络实现了 1.2T 也就是3x400G 的 IPv6 界面连接埠，在美国太空总署等机构的科学网络 ESnet6 使用 1.2T 国家骨干网络已经投入生产超过一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网络测试床在 ESnet 运载覆盖，并且在2023年10月在美国各地完成了 1.2T 骨干的网络。而此外，在今年超级运算大会 SC23 期间，有 800G 的展示和单波 800G 的月态网络界面连接埠的原型，这都是在现在可以购买的产品。中国或者找不到不同的方法去实现 1.2T 国家骨干网，但并不是 1.2T 大规模国家骨干网的第一个。而且当中国有能力自主开发高速网络 1.2T 路由器的时候，美国就已经进化到 1.6T 而且商品化。 Sina 是这个领域的领先供应商，他们已经在官方网站上提出了 1.6T 的解决方案。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中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富士通和日本联合研究团队在今年实现了 1.2T， 距离达到336公里的资料传输。美国电信业者 Verizon 在今年11月的时候亦在纽约长岛市做了 1.2T 的测试。诺基亚在今年2月亦宣布在欧洲一条长达118公里的光纤网络上成功达到了 1.2TB/s 的速度。所以现在超高速网络的技术就是向着 1.2TB/s 的规格去发展。他说，中国在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科技围堵之后，现在是倾全国之力去投资科技，高速网络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3000公里的距离应该是中国预计布建的长度，而不是已经全部完成的构建。所以最后到底能够实际完成多少还是一个未知数。就好像中国之前亦宣称做出了很多的半导体高阶的晶片，但事后都证明和原本媒体的宣传有很大的落差。近年来，由于 5G 业务、大数据、人工智能、云端运算等等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通讯网络的速度和容量，以因应通讯流量的快速成长。超快网速可以提供更大的宽频，除了可以快速移动巨量的资料，在短时间内传输更大的信息流，令上传和下载视频变得更快之外，而更重要的是对于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例如自动驾驶、远端手术、即时全景远端观赏比赛、表演等等，还能够应用在智能机械、环境灾防、民生的网络、半导体、绿能科技、数码的金融等等产业，提供企业的转型升级。 同时这个对美中科技之争的制高点，亦即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亦能够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因为 AI 技术的关键就是建立大数据、深度学习和运算能力，而深度学习就需要依靠大量的训练资料，其中的重点就是在于高速的电脑运算以及巨量的储存空间。林中南说，在美国限制高级的 AI 晶片输入中国之后，中国可能打算采取不同的策略因应，就是透过购买大量的低阶层的 AI 晶片，然后用类似人海战术的方式，将每一个运算力较低的 AI 晶片透过 1.2T 超高速网络的串联，组合出一个具有强大运算力的 AI。 他说这个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用这种方式来避开或者是说超越这些 AI 晶片的阻碍。
林中南说，用这个方式避开或者说超越这些 AI 晶片的障碍，它透过 1.2TB/s 的一个连接就可以造成一个很巨大的 AI 运算能力，这就可以达到好像美国差不多的程度。台湾的中研院技术科技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黄燕南说，目前 AI 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其中一个发展方向亦即是分散式 AI， 就需要非常快速的网络传输，速度越快演算亦会越有效率，可以达到异地资料传送几乎没有时间上的延迟，自然亦能够产生很多应用。虽然这个与人工智能高阶晶片受限或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会有间接的好处。
将来在做很多 AI 的演算或 AI 的训练，有快速的网络确实会增加它的训练的能量。跟
他说，将来在做很多 AI 的演算法或者 AI 的训练，有快速的网络确实是会增加训练的能量和减少它训练的时间，就当然会有一些间接的好处。黄燕南并且表示，在军事作战的时候速度决定一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去从事一些军事上的侦测或者辅助的决策，亦能够有效地侦测资讯安全攻击和进行资料情报的交换，具有相当高的军事价值。美国在去年12月以人工智能的软件成功试飞 F-16 战斗机之后，中国的人工智能无人机亦在模拟空战当中击败了人类控制的无人机。在之前，中国的船舶设计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今年初发表的论文说，中国运用 AI 只花了一日时间就设计出一艘战舰，完成了人类耗时一年才能够完成的工作。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在2021年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军方每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系统和设备投入可能高达$16亿。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2021年宣布，五角大楼未来五年将会每年投入$150亿用于加速人工智能的应用。随着中国 1.2T 超高速网络的开通，美中两大经济体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竞争可能进入下一个新的阶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